的主，这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你安静我们的心，你来对我们说话。求主你自己保守讲的听的都在你的面前都蒙造就。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的，阿们。在座已婚的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要结婚的时候要准备寄出那个或者是分发你的那个喜帖的时候，你还记得当时候的感受吗？我看最靠近的就是我们的换州弟兄哈，呀，不知道你还记得那个感受没有？我想那应该会是你一生难逢几回的喜事之一哈。我也想当时候可能你的全家人也会为这件事情而感到兴奋不已，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不能邀请太多的人，而在众多的人中你被邀请的，你是那个被邀请的，我相信你也是会感到莫大的荣幸。我们都会不时期待能听到这类似的喜讯，接到这样子的消息，不论是关于婚礼或者是其他的喜事或者是得奖的消息，都会让人振奋不已。可是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收到什么？收到法院的传票，不论是交通违规或者是更糟的，你被人控告。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第十九章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羔羊的婚宴。在第九节说到，被邀请赴羊羔婚宴的人有福了。弟兄姐妹，对信徒而言，对圣徒而言，羔羊的婚宴视为基督的再临做准备。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喜事，对当时候的受苦的圣徒是一个喜事，他们知道他们的受苦至终会停止，而至终他们是会被邀请去赴这样子的一个羔羊的婚宴。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好，让我们这个时候一起进入今天的经文。在上一次的讲道，我们讲了十七章和十八章。十七章和十八章我们说到大巴比伦城，其实就是直接的是指向罗马帝国他的罪行。十七十八章有指出对他的审判，还有他是如何的倾倒。而在十八章二十节之前面的一章，十八章二十节有说到什么？说到诸天和众圣徒要为上帝审判大巴比伦城而感到欢喜。经文是这么说到的：天哪，你要因他欢喜；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也要因他欢喜，因为上帝已经在他身上为你们伸冤了。而这个欢庆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经文第十九章，从十八章延续到十九章。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若你是长期受到压制，长期受到逼迫，受到排挤，甚至会遇到生命危险的情况下生活，而这个时候有人为你伸冤，而你知道你是有盼望的，我想我们的心情也是一样会激动万分。因此经文十九章一到八节就出现了这个天上的崇拜，这个敬拜的场景是由天上的群众和长老还有活物一起的高唱哈利路亚。就像刚才我们的带领敬拜的丽丽姐妹，她带领我们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的开声唱，而在最后也要求那些在地上的众仆人就一起加入这样的一个欢庆赞美上帝的行列。天上赞美发出的声音是因为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经文第二节说到，因他的审判，因上帝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他审判了大淫妇，那以淫乱败坏了世界的，并且为他的仆人向淫妇伸了流血的冤，是因为上帝施行了公义的审判，大巴比伦城倾倒了， 因此这样子的一个欢庆欢呼，这样子的一个天上的崇拜发生。大淫妇的淫行在前面的17、18章已经表露无遗了。他的罪行是怎样？他的罪行是非常的广泛的，他是贪婪的，他滥用资源，他剥削，他杀害那些拒绝与他为伍，他逼迫那些不遵守君王崇拜的人。弟兄姐妹，这样的情况不只是发生在新约，在旧约的时候，列王记下9章7节有说到，我要为我众人，我要为我仆人众先知和的血，和所有耶和华的仆人的血，在耶洗别身上报仇。因此弟兄姐妹，在启示录里面，上帝也要同样的为仆人伸冤，向这个大淫妇来讨罪。我们看到上帝是真实的，是公义的。大淫妇大臣巴比伦最终是站不住脚。在这一章里面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有重复的哈利路亚，重复性的哈利路亚。在新约，你知道吗？在新约里面只有启示录这一章，就是在19章出现这个哈利路亚，一共出现了4次，在1节、3节、4节和6节出现了4次。哈利路亚的意思是什么？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赞美耶和华。所以作者约翰他听到第一个的声音，从天上来的声音，这个声音呢被称作哈利路亚颂，第一个的哈利路亚颂是欢庆，而这个声音，这个哈利路亚颂是要欢庆这个大淫妇的惩罚。启示录的写作呢，常常有一些的重复性的一些的技巧，就好像他会以天上和地下这样子的一个的交错来对比，或者是呢对应的方式来表达信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图表，这边说到什么？说到大淫妇，大淫妇她的惩罚是怎样？在3节说到她是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烧淫妇的烟其实是一个惩罚的意思。而我们看拜兽，对比那个拜兽和兽像的人，他们也一样，他们受刑罚的烟也不住的升腾，然后是直到永永远远。今天我们看的是19章，可是你看前面的经文14章11节也一样重复出现类似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审判。所以这个图表让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是不管是大淫妇或者是跟随他的人，他们的下场是一样的。然后呢5节，我们接下来看经文5节，接着又有声音从宝座发出来。弟兄姐妹，现在的这个声音是属于第二个的哈利路亚颂，这个的欢庆，这个的声音是欢庆新娘的婚礼，羔羊的婚礼。经文中我们看到有两个的对比，一个是上帝的子民对比兽的子民。这边说到上帝的子民是什么？上帝的子民是所有上帝的仆人，是那些凡敬畏上帝的人，无论大小他们都赞美上帝。可是呢兽的子民，那些敬拜兽跟随兽的那些的人，在13章16节，又是在前面，他记载了什么？那从地里上来的兽，又要所有的人，无论大小贫富，自由的和做奴隶的，都在右手或额上给自己做记号。弟兄姐妹，这些兽的子民，他们不是在赞美上帝，而是接受这个兽的记号而遭受到审判。我们看到这两个的对比。然后呢接下来经文又说到，上帝的子民他们欢庆的原因有几个。在第六节说到什么？第六节说是因为主我们全能的神作王了，所以要欢庆。第7节是另外一个原因，因为羊羔的婚期到了，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这个新娘要被羔羊主耶稣赐予 光洁的细麻衣。这个新娘其实就是指向圣徒，坚忍到底的圣徒，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当那一天的时候，当那个婚宴的时候，耶稣基督要赐予新娘，赐予圣徒，这些受苦坚忍到底的这些的圣徒们，赐给他们光洁的细麻衣，赐给他穿上。而这个细麻衣其实就是代表圣徒的义行，他们所行的义行。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天上的群众还有地上的这些是圣徒，他们一起的高唱哈利路亚，称颂上帝的胜利能力和上帝的公义。因为上帝不单单是审判了邪恶的帝国，他也回应了什么？回应了之前第六章十节，前面六章十节有圣徒祈祷，祈祷什么？他们呼叫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血的流血的冤吗？要到几时？这里也看到上帝回应了这些的众圣徒，受苦的圣徒的祷告。弟兄姐妹，这也是给我们的信息，也是给我们的信息，因为这是在告诉我们众圣徒、众信徒，祷告祈求时，我们要继续的坚信，我们的冤屈最终有一天一定会得伸冤。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其实仍然处在一个动荡的世界，我们或许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多过于胜利，人生不容易，但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上帝的儿女的，而全能的上帝必定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盼望。而这个也是启示录真正的信息，在苦难中，在患难中，上帝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继续看接下来的经文，说到作者约翰就看到了这样子的异象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一个是约翰对这个大淫妇的这样的一个异象，他的反应在第九节的下半节，当天使对约翰说，这些他你所看到的这些的异象都是真实的，他告诉约翰，你看到的都是真实的。而约翰的反应是什么？第十节，你看你如果可以你自己看你的圣经，这边可能字有点小。第十节，约翰的反应就什么？约翰就俯伏在天使的脚前要拜天使。而天使呢，天使就对他说，不可以，你不可以拜我。为什么？因为我和你以及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都是一样的，都是仆人，我们都是仆人，而你应当敬拜的是上帝，而你应当敬拜的是上帝，不是我。后面呢，我们看后面的，我给你们看这些的经文，是让你们看到整本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是有在对比对应的。22章6到9节也一样，后面的这个的意象是讲到说，约翰看到这个所谓的羔羊宴席，新娘的这个宴席的反应。同样的，天使在22章6节，天使也是这样对约翰说，这些话是怎样？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而接下来呢，约翰所做的东西是什么？他也一样，同样的东西，他也俯伏在天使的面前要拜天使。可是天使又在对约翰说，你不可以拜我，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是仆人，你不用拜我。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这里天使重复性的跟约翰说，不可以拜他，应该要敬拜的是上帝，要拜的是上帝。最近我看到一篇的短文，这个短文它的猜测是就想说，一只德国的牧羊犬，一只杜宾犬和一只死的猫，OK， 不是猫而已，是死的猫，OK， 这个短文。 据说是这样子哈、哦，有一只这个德国的牧羊犬，哎，不是不是，故事是这样，故事是这样 ，OK， 他们这三只哈、哦，牧羊犬、杜宾犬还有这只猫，他们呢就这样聚集在天堂，面对着上帝，上帝就问他们，问他们说，哎，你们的信仰是什么？你的 belief 是什么？你的信仰是什么？所以第一只德国牧羊犬就回答了，我相信纪律，我相信 discipline 训练，还有对主人的忠诚。你们猜上帝回答他什么？上帝就说，很好，你可以怎样，你可以坐在我的右边，来来来，坐在我的右边。接下来上帝就问这个杜宾犬了，那你的信仰是什么？你信什么？杜宾犬就回答说，我相信爱、关怀还有保护我的主人。上帝就回答说，你们猜上帝回答什么？好，然后你可以坐在我的左边。这个时候呢，上帝就看着猫就问道，哎，这样你的信仰是什么？你们猜猫的回答是什么？猫就回答说，我相信你现在坐在我的位置上。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了吧，这只猫为什么会死？我想我不用解释了，这个猫一点都弄不清状况、哦、弟兄姐妹，这只是一个笑话。在犹太的信仰里面，人、哦、在犹太的传统信仰里面哈，犹太传统啊 ，OK， 人俯伏在天使的面前拜天使，不是一个稀奇的事情哈，是他们的传统。可是呢，启示录这里刚才经文一而再的记述了两次，千万不可以，因为我和你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弟兄姐妹，这里禁止敬拜天使的一个的重点，其实是要强调上帝是什么？上帝是唯一崇拜的对象，上帝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千万不要做猫啊 ，OK？ 接下来第九节，我们看第九节哈。第九节就说，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下来，被邀请赴羊羔婚宴的人有福了。”他又对我说，这是上帝真实的话，你看到吗？天使一直重复说是真实的，上帝是真的要邀请你来赴羔羊的婚宴。弟兄姐妹，有福了这三个字哈，有福了这三个字重复的出现在启示录七次。虽然我们看哦，启示录一直到今天，我听到有姐妹有告诉我，哇，很沉重哈，每次听启示录。虽然我们看到启示录充满了上帝对大淫妇、对兽，还有各种的审判的预言，可是有福了这三个字，却是从启示录的开始一直到结束，在中间不断的出现了七次。我不晓得你有注意到吗？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有福了，对当时受苦的圣徒是充满着极大的盼望。在这样的一个罗马帝国被压制、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上帝跟他说有福了。出现在哪里了？我们一起的来看哈，出现在第一章三节一开始。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一开始就说到这个了。读这书上预言的和那听着预言并且遵守书中所记载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十四章十三节也说到，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来说，你要写下来，从今以后那在主里面死去的人有福了。十六章十五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自己衣服的是有福的。 思是什么？意思是你不沾染其他人的污秽，看守好自己的衣服。十九章九节，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下来，被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然后在后面二十章六节，在第一次复活的人有，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是有福的，圣洁的。二十二章七节说到，看哪，我必快来，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是有福的。二十二章十四节，那些洁净自己袍子的人是有福的。弟兄姐妹，以上的这些的经文，七处的经文，我们看到它也是有对应。从第一章开始，读这预言的人，遵守的人是有福的。而在尾的时候，最后一章二十二章的时候，也继续说到重复性的，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是有福的。十四章，在主里死去的人有福了。可是在二十章说到在主里复活的人是有福的，这边是说到衣裳，这边也说到了衣裳。弟兄姐妹，以上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怎样的人在启示录里面，怎样的人是有福的，怎样的人是有福的呢？第一，遵守启示录中预言的人是有福的，就是遵守上帝的话的人是有福的。第二，确保自己穿好干净的衣服的人是有福的，意思是说保持圣洁，不受大淫妇而玷污了自己。第三，在第一次复活中有福的人，有份的人是有福的。最后就是获得邀请赴羔羊的婚宴的人是有福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淫妇这个大城巴比伦城倾倒了，这些的受苦的圣徒，他们最终得到了平反。意思是什么？当时候的圣徒，在当时候的社会，那些敌对上帝的社会，他们被判断为什么？不法分子。可是上帝却看他们为遵守上帝命令的人。他们被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社会被论为不效忠君王，但是他们却被上帝认为是对上帝忠心的。他们在当时候的社会认为他们这样子的行为是羞耻的，可是在上帝，他们却是被认为他们是得荣耀，他们是会被邀请参加羔羊的宴席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启示录的崇拜景象是要让我们读者们，让信徒们认清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都是受造物，而受造物敬拜的对象只有一个，就是那公义又施行审判的上帝。这样子的一个的敬拜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叫每一个读者，叫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辨识认清，以及我们懂得拒绝认同任何抢夺上帝荣耀的人，不管他的权势多高，力量多大，组织多大，国家多繁荣，民族多大，只要是任何是抢夺上帝荣耀的人，我们都要拒绝。因为上帝是唯一我们崇拜的对象，因为上帝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当我们一直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你是那既真实又公义的主。主正是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仰望交托。主，你知道在这个世代仍然是动荡不安，虽然看起来看似平静，但主你知道当中有许多的挑战。你也知道我们的当中也许也有遭到患难，遭到苦难，所以主你求主你自己继续的将启示录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患难中，我们仍然坚守主你自己在启示录里面给的应许，主你必为我们伸冤，主你必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坚守信仰到底，因为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谢谢主，祷告仰望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的，阿门。